感谢神哈，我们在这一堂呢，跟下面的这一堂，我们将要继续的来思想这样一个大的题目，就是如何来向从中国大陆来的人士传福音。我们靠主的恩典要来思想，今天的这两个题目。这两个题目呢，一个是关于跟我们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哈。就是我们怎么来传福音，我们传福音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如何来装备自己，以及我们要从耶稣的这个榜样，他的步道示范里面来看见神已经向我们显明的这个方法策略和道路。那么下面一堂我们要更特别的更深入的来思想，当我们来传了福音，我们如何跟这个群体一起在基督里面的成长，我们如何与他们一同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来侍奉，来委身，来成长。那这个题目也是今天的华人教会所非常的关注。我们知道不但是传了福音，我们要更深的来在福音里面来成长，不但是这个群体的需要，也是我们自己的需要。所以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靠他能够得力量。好，我们一起来用心灵和诚实再次来向我们的主献上我们的祷告，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恩典的主，我们满心感谢你，主啊，你真是把我们领到这个营会当中，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得着何等宝贵的启示，得到何等多的恩典的滋养。主啊，我们真是要满心献上感谢和赞美。主啊，我们更感谢你给我们在地上有动作、呼吸和存留，让我们能够为你而活，为着你所给我们的这些日子。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不是白白的度过，乃是让这些日子在你的永恒里被你所纪念。恩主，我们在下午这段时间特别需要你的恩典、你的能力、你的同在。所以孩子恭敬把自己交在你的手里，愿你的宝血洁净他，使他里外都被你洁净，没有任何的拦阻和破口。主啊，也求你的圣灵来膏抹，使讲的听的都得蒙一位圣灵的开启，一位圣灵的感动，一位圣灵的催逼。好了，我们在这里所思想的、所交通的，主啊，不只是停留在我们的这段时间里面，主，你催促我们，你提醒我们，你也引导我们，能够在往后的日子里面与神同工，在传福音这件事上，主啊，能够有更多我们的摆上，有更多我们的尽力，好使主你的心得到喜悦。恩主，恳求你这时候特别加添你属天的力量，在我们在座每一位身上。主啊，你除去我们身体的疲倦，我们更求主你帮助我们心灵是非常的活泼，要来跟随你的话语，跟随你的脚踪，来与神同工。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这段时间，主啊，我们是在你面前的敬拜，好让你的心得到最深的喜悦和满足。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我们在昨天的时间里面，我们思想到对于中国大陆群体能够有多一点的了解啊，我们不但想到这个群体，我们也观察到现今整个的一个大的环境，整个的世界的这些的形势的发展，所谓到了这个后现代啊，就是人们已经完全不再有了任何的标准，人们已经完全找不到任何的路向，人们已经完全的活在自我的判断、自我的中心当中。这种所谓后现代的思潮，让人们更加的远离神，让人们更加的自我中心。也因着这样的一个缘故，世界一定会变成更加的没有秩序，更加的混乱，直到最后我们看到一个结局，就是人类在远离神的路上最后走向自我的毁灭。这不单是今天我们从圣经的亮光里面已经很清楚看见人的结局， 今天甚至许多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他们也深深的感受到人们迷失在心灵的旷野里面，不再有路。但是正是在这种大的环境当中，对我们传福音的人来说，我们更加看见传福音的迫切性，我们更加看见福音对我们每一位的宝贵，我们更看见耶稣基督当年所说的，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是这样的穿越时间时空，对现代，对这个时代格外的有意义。神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更改，唯有基督才是我们真正心灵的出路，唯有他能够带给我们生命，唯有他才是唯一的绝对的真理。那当我们拥有这样的宝贵的福音的时候，神来提醒我们更加要尽上我们的努力。我们看见中国大陆这个群体是在这样一个大的时空背景底下，不但有整个世界的变化，而且有中国大陆过去30年的这个剧烈的变迁，而这些的变迁对人的心灵造成的冲击震荡可以说也是空前的，让人们真正在心灵的困境里面愿意要去寻找出路。这也是神为我们预备的一个属灵的契机。不但看见整个的变化，我们也同时思想到这个群体神已经把它带到你我的身边，带到我们的社区，带到我们的家门口来了，带到北美的华人教会的面前，让我们深深的知道神的托付，神急迫的心，而且也让我们想到这个群体不单单是要得着福音的好处，而且长远来看，对着中国将来的福音事工，对着中华归主，乃至于对整个世界宣教的影响是何等的大。那我们昨天进一步的讨论到这个群体的关注点，他们心灵的挣扎，以及我们在传福音上可以有哪一些的切入。我们特别用23篇来做一个例证，看见人的需要，特别是那个没有安全的感觉，唯有在认识了神，认识了人的方向意义，人的确切的需要，人能够得胜他的老我，人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人能够有永恒，人能够明白他人生的意义，在这些方面才能够得到一个最深的安全。啊，大卫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他的人生的历程正在写明这样一条路，在最深的失败里面，在众叛亲离当中，唯有抓住神，依靠神，归向神，才能够重新站起来。我想这是我们昨天大致在这里所思想到的。那么今天我们在这一堂我们特别来思想的题目是关于福音、福音人和耶稣的布道示范，各位的讲义第三讲。我想谈到福音，我们要去传福音，但是福音的内容是我们所非常特别需要来关注的。也许各位会说，我们都了解了福音，我们都已经是得了福音，但是当我们仔细来思想，到底福音是什么？为什么今天有很多的问题？这两天无论是 Lance Lambert 弟兄或者林三刚弟兄的分享，他们的交通带给我都有很大的震撼。真是想到说神的救恩，神的福音我觉得今天早上我自己的感受，林弟兄的这个分享，把弥赛亚，把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更深的活化在我们的面前。以前虽然我自己也读过以赛亚书几遍，但是林弟兄在圣灵的感动当中这样深入的看见，好像再次把这个福音活化在我们的面前，就是基督并他的十字架，他怎样的为人处事，他怎样的在地上面对各样的挑战和遭遇，他怎么样存谦卑的心来与父神同行，他怎么样来关顾那些弱势的，他怎么样来把神的救恩 完全的显明出来，不只是用言语，而且用他的行动。神不但有 word， 而且他有 deed。 我想这些都是在向我们显明，福音不单是我们用口来传，福音也是我们要来成为一个福音的人。这个约翰卫斯理讲到一件事，他说将来人到了天上会有三个吓一跳。我上个周末在 Wyckoff 也提到这件事，他说三个吓一跳呢，就是第一个，你在那里找来找去，你以为应该在那里的人你找不到，没有在天堂里，你本来以为他会在那里的。那么第二个，他说你认为他不会在那里的，忽然你很吃惊，你又吓一跳，他在那里。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没有一个是卫理公会的人在那里。这个话一讲，真的下面因为这个 Methodist 这个卫斯理公会的那些信徒一听，真的很吓一跳，怎么一个都没有？他说为什么呢？因为在天上的每一个，不是因为你加入了卫理公会你才能够上天堂，是因为你真正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是基督的宝血把你买赎，不是因为你属于浸信会、长老会、卫理公会你就能够得救。我想卫斯理弟兄提到这三个吓一跳，对我们今天也照样有很大的启示。如果我们今天传一个福音传错了，我们其实也会产生这样的三种后果。第一个就是那些的，他以为自己得救了，但是他其实并没有真正明白全备的福音，所以他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得救。那么第二种情形就是他以为他没有得救，他成天的活在恐惧当中，而事实上他其实已经真正明白了，真正接受了，但是如果他不是很准确的知道了这件事情，他就常活在这个恐惧里面，老问自己，我得救了没有，我得救了没有。那么第三种后果可能更严重，就是他听见了但是没有了解，没有真正的明白，结果他大发热心，就成为一个很错误的传递者。我没想到对于大陆这个群体，到了北美今天可能正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形，许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说白一点，就是好像很多人觉得是翻后墙进来的，走后门进来的。我们对主的爱感觉到了，一进教会感觉那种无缘无故的爱，感觉那种以前伟大领袖没有提到过的。伟大领袖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但是到了北美进了教会，感觉那种无缘无故的爱让我们感动。但是有人把这个形容好像是从后面后门进的，对自己、对罪、对我们的堕落有多可怕不是很深的了解，以至于对这个福音我们只好像接受了一半，就是神的爱，但是对神的公义、对神的审判我们似乎不太了解。我们听到的福音好像可以做这样的归纳，这是一个不会发怒的上帝，他永远是像一个圣诞老人一样，我们要什么他就给什么，我们躺下来，我们在地上打滚，我们向他发怒都没有关系，但是神不会发怒。一个没有发怒的神也不会发怒的神，透过一个没有钉十架的耶稣，我们想到的耶稣是他的为人、他的教导非常的崇高，但是十字架这一部分，基督所付的代价我们不太了解。然后呢，把我们这个没有什么罪的人，我们以前也知书达理也不错，现在呢信了主好像是好上加好，礼拜天还知道去做一个礼拜，我们也会拿一些钱出来奉献，有时候这个自我的感觉就越发的良好。然后呢，将来带去的是一个没有审判的天堂，
所以许多人觉得到天上就是一直唱歌，唱到永永远远。真的还有弟兄说，那如果这样的话多 boring 啊，多无聊，怎么老唱歌。想象的天上就是黄金街碧玉城，然后我们就永远享受，不会发怒的神，没有钉十字架的耶稣，我们没有什么罪的这样的人，将来去一个没有审判的天堂。这个可能是今天所谓的成功神学、成功福音，大概给人就是要带去这样的一条路向。但是圣经却不是这样的启示，保罗也不是这样的领受，历史历代以来众圣徒完全没有看见圣经是这样的一条路。我想今天我们在这里谈到我们所传的福音，我们所传的福音到底是什么。如果把它归纳为最简单的一句话，就是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因为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说，我当时所传给你们的这个神的奥秘，这个福音，最简单来讲一句话就是，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一句话就是这个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这是我们福音的核心，这也是整本圣经的核心，这是上帝向我们人类启示的一个最核心的部分，就是神的福音，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唯有基督能够救我们，而基督的工作成就都在十字架上，透过这个我们才能够得救，这对我们才是真正的福音。所以这一句话，这一节经文里面提到两件事，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基督和十字架两件事。那么在哥林多前书，这是接着保罗他接下来对哥林多教会的教导，他把福音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归纳，好像把四点归纳出来，谈到基督与十字架，到底十字架意味着什么，基督是谁，基督成就了什么。所以保罗说，我当日所传给你们的福音，从第三节开始，他就说，第一个就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所以十字架一定是跟我们的罪连在一起，如果没有罪，基督就不需要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然后他提到被埋葬了，这个被埋葬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福音的内容。因为新派的神学，当时许多的犹太人，他们的解释就是好像这个基督没有真正死，他休克了，过一段时间他就这个又苏醒过来。不单单基督的埋葬表明基督是彻底的付了代价，基督是真正在人的样式里面，他完全的死了，100%的人完全的死了。而且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也表明在罗马书六章，保罗说，因为我们与他全然的联合，我们与他全然的联合里面包括我们的死，而这个死一定包括埋葬，就是死透了，完全死了。有人说，在当年2000年前犹太人的习俗里面，一个人即使他从十字架上下来，如果还有一口气的话，那么被这个埋葬的过程，用那个布把它裹起来，那个裹都裹死了，放在那个坟墓里面，大石头再压上去，再把那个洞口这个完全的关起来，3天的时间是完全的死透了。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被埋葬了，我们今天的救我与他同钉十字架，我们也死了，而且我们也与他一同被埋葬。然后他提到基督为我们复活，只有一个真的死了才有这个 resurrection， 才有这个复活，如果半死不活的，那个不叫复活，那个只叫做苏醒过来。因为基督是为我们彻底的死了，埋葬了， 然后他为我们复活了。然后保罗提到他向多人显现，这是非常直接的证据，一连串的人名在那里出现，甚至到了500多人都看见。今天我们照样可以经历到基督为我们的死埋葬，他的复活，他也真的活化在我们的面前，透过圣灵他完全的显现在我们的心里面，是我们可以经历到的。有一位神的仆人叫做 John Stott， 他对福音又做了一个更进一步的把这个内涵提出来。我发现到讲得很简明扼要的，他提到什么是福音呢？福音包括他的事件 event， 包括他的见证，包括他的那个任性 convince， 包括这个 promise 应许，包括他的 request， 包括他的要求。基督的受死埋葬复活显现，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是福音的 event， 是实际发生的，在历史里面已经是有根有据发生的事情。而这些的见证透过旧约和新约的作者他们的耳闻目睹 testify 被证实 witness 被见证，然后这个福音要求我们有一个 convince， 我们有一个任性，我们要承认基督是主，不单是救主也是生命的主。福音它有一个的 promise， 带来它的应许，就是我们的罪能够得赦免，并且能够领受一个圣灵在我们里面。而这个福音有一个要求，它不只是好像我们有时候常常觉得一个礼物，礼物拿来不用白不用，那么有人说用了也白用，那福音不是单单一个礼物，有些礼物可能是这样，你拿了以后你放在家里面好像跟你没有关系，而福音是同时当我们接受的时候它有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就是世人要悔改，信而顺从，同时要我们把里面的信心透过一个公开的见证，这个洗礼能够把它见证出来，要把这件事情见证出来，这是福音的一个 request。 John Stott 这样一个神的仆人，他就把这个福音的内涵简要的表达，那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们传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也许我们有的时候会比较忽略到其中的一些部分，或者我们比较没有太强调其中的一个部分，而他认为一个完整的福音的表达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准确的认识。另外一位神的仆人 McCloskey， 他对福音的这个六个要点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启发。他提到福音会带来重生、救赎、和好、称义、挽回和规划，那这些可能都比较是所谓神学上的名词，但是他真正要表达的就是这个福音是把我们从死亡带进生命，把我们过去是奴隶的、罪的奴仆，而真正得着自由释放，把我们过去是神的仇敌变为神的朋友，把我们过去这种在罪的捆绑底下所带来的无力感、罪疚感，而到今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不再受撒旦的控告，我们在基督里是被称义的，从我们过去面对的是上帝的愤怒，到今天我们蒙了神的怜悯，从我们过去是奴仆，到今天我们能够成为神荣耀的儿子。那这个福音的一个福音就是 good news， 就是好消息。到底这个好消息好在哪里？我看到他这样的整理出来，真发现真好。你发现左边都是 太不好了，绝望的死亡、奴隶、仇敌、罪疚、愤怒、奴仆，到了右边，这是这个好消息所带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如果了解到福音是这样的宝贵，不但我们欢喜快乐，而且我们巴不得全地的人都能够领受这样的一个福音，能够来与神和好。那我想刚刚这里提到一句话两件事，好像缺一个山，山的话呢，有一个神的仆人叫吕佩渊牧师，大概有些听过他的名字。他认为，我上过他的一些课，他把福音归纳为三棵树，很有意思。第一棵树就是在亚当里面那个分别善恶的，那另外一棵树我们知道是生命树，中间那棵就是十架树，基督被挂在木头上，原来的这个字是一个 tree， 那棵十架树。所以三棵树，他用三棵树来归纳福音。我想无论你用什么样的方法，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对福音的内涵、对福音的本质、对福音能够带来的后果、对福音它全备的一个内涵，我们需要来有一些的认识和了解。我想我们在这里就是简单的来这样的来有一些的思想。那我们了解了福音，但是同时我们也知道一件事，就是福音当我们去传的时候，我们需要在福音里面不断的被更新和改变。福音不但只是我们去传给一个群体，传给另外一个人，福音一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变化。刚刚这个McCrosby 他提到的这个六大要点里面，我们看见好像不断的是一个过程，对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所以许多的长辈不断的对我有很多的提醒，其中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们说，陆家，你做一个传道人，你一定要知道生活是你的讲台，生命是你的讲章。讲台不是在某一个时刻某一个场合，讲台是一生，你的生活就是一个讲台。那么讲章不是今天明天去做一些预备一个篇章一个讲稿，生命的本身就是一个讲章。我想这是基督所让我们看见的，这也是今天早上听到林叔叔的分享，我想我们在座每一位都能够认同。82岁高龄的一位属灵的长辈是用他的生命在写他的讲章，是以他的几十年的属灵的生活来造就一个讲台。我想这样的见证、这样的讲道是最具有说服力，是把一个福音完整的表达出来。所以我们是来成为一个福音人，靠主的恩典，我们不断的思想福音，我们愿意让福音改变我们，同时我们一面在做传讲福音的工作。大福音这件事情不是我们想传就传，不想传我们也许就不传，因为我们蒙召本是为此。保罗在罗马书一章那里，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他说，无论是新义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传福音是一个还债，欠债就必须要还。我们是还债的人，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同时也是蒙召要做一个恩惠福音的见证人。所以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信他的人。他的心态是不以福音为耻，他的确据是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不是靠他自己，而且他也确实相信神的保证， 福音要救一切的人，只要信他的人，福音都要救。所以他提到他情愿尽他的力量，毕生的一个奔跑就是要来把福音传开，如今也传到了在罗马的人。我想保罗不但是这样的讲，他也是这样的来实行。所以我想到福音就是我们真的求神的恩典怜悯，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福音的人，这样我们去传福音就会真正感觉到那个 power， 感觉到那个 effectiveness， 感觉到那个效果。据说有一个姐妹非常希望她的丈夫能够信主，那结果一直传了半天，好像她丈夫都刚硬的心。那有一天就请她的教会的传道人到她家里面去，跟她的弟兄跟她的丈夫好好开导一下。这个传道人去了，跟她传福音，最后这个丈夫愿意信主了，很高兴一件事。但是那个传道人跟她说，你信了主当然可以去天堂。那个丈夫就问一件事，说将来我太太会不会在那里？当然会啊，他已经信主了。他说他会，他在那里，如果他在那里我不想跟他在一起。大概我们可能都听过这件事，可能是一个笑话。不过我们实在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很尽力的希望对方能够接受，但是如果对方看见他虽然可以明白福音的好处，但是他在我们身上没有看见一个见证，常常就成为他们的拦阻。这件事情耶稣也很严肃的跟我们有讲到，要我们不要成为别人绊倒的一个绊脚石。所以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思想到我们成为福音人很重要。那这个成为福音人，用保罗的话来讲，就是我们竭力的来追求，我们靠主的恩典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甚至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攻克己身，叫声服我。在这里我想圣经特别提到几件事，一个是要重拾起初的爱心。我相信你我今天我们也许在主里面已经有了一段日子，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常常回想到我们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尝到主恩的滋味，我们的心是何等火热，我们是何等巴不得愿意这样的好消息让更多的人知道。所以初信的时候那种的火热，可能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会渐渐的冷淡，以至于到今天我们有时候想一想，好像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领人带人信主了，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跟人去传福音了，已经有一段时间我们好像很麻木了。在启示录书第二章，当这个七封书信要写给七个教会，头一个教会以弗所，神特别责备他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你把起初的爱心丢弃，而神要他悔改，就是要再一次要把起初的事行，起初所行的事要把起初的爱心再拾回来。我想这也是神对我们每一位的提醒，对今天神的教会的提醒，就是我们不可忘记传福音的热忱，我们不能够忘记我们初蒙恩得救的时候在我们里面的那种passion， 这种的火热，如果是冷淡了后退了，我们要重拾起来。保罗也提醒我们，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是蒙召的人，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怎么能够不去传福音。今天林叔叔说我们不能够浪费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活出福音的生命。当然加拉太书五章很清楚告诉我们，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里面是有圣灵的，而他会结出果子来，仁爱和平恩慈等等。那么帖撒罗尼迦前书告诉我们，这个 神的旨意，常常喜乐。如果我们去传福音，但是我们没有让人看出喜乐，我印象很深，在德国留学的时候，这个我们当时是一个团契，那么这个人数也不是太多，而当时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中国大陆背景的来到了，我们借了一个德国人的教堂在那里聚会，他们看到教堂就望而却步，我想这是很自然的。我们过去中国大陆的背景，看到教堂，看到那个尖顶，觉得建筑很宏伟，但是觉得里面是让人望而却步，因为里面多半可能有帝国主义间谍，可能是这个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勾当，这是我们过去的教育背景。那所以很怕进教堂，特别是一些的公派的政府单位派出来的，尤其担心如果有人打一个报告说某某人进了教堂，那么回去就会有很大的麻烦，所以他们到了门口不敢进来。那感谢神，后来有一对夫妇，他们是从台湾来的，虽然蛮年轻的，但是在主里面很成熟，他们就提出来说要在他们家里面有一个查经聚会，有一个周五晚上的聚会。结果没有想到那个聚会开始以后一个多月就人满为患，家里面的气氛比较轻松，很多人很愿意去，他们就到教会的这个我们有一个同工会就提出来，他们说现在人坐不下了，有没有可能我们当中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愿意开放家庭。他们这样讲的时候，我就在心里想，我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个如果认知排辈，我应该比他们还早到这个团契。那么我觉得他们现在这样一个多月就人满为患，哎呀，现在又提这件事情，所以我就站起来，我说我愿意开放，我说我就开放啊。别人说陆家你怎么开放呢？你这个住的我住的是一个 studio， 就是只有一个小小的房间。我说没有关系啊，我说这个走廊里面空间很大，厨房我们都是公用的，整个一个楼层旁边都是德国人，我说这个厨房我们中国人可以包下来，没有关系，德国人几片面包一切就完，所以没有问题。因为我当时第一个念头就觉得既然要查经，那么要预备晚餐，这个晚餐很重要，厨房很重要，所以我就这样提出来。一提出来呢，弟兄姐妹就很高兴，哎呀感谢主，陆家很属灵啊，还有这样的想法很好，我就很得意了。那么我记得就开放家庭，为了不跟他冲突，他礼拜五晚上，我说我礼拜六晚上，哇，第一天的礼拜六啊，我就摩拳擦掌。我当时想到的，我觉得最重要的应该是那顿饭，因为我们中国人在海外其实最爱国的是我们的胃，尤其在德国，哎呀，那个时候中餐挺贵的，大概没有什么学生会到中餐馆去吃饭，天天吃学校的食堂都是土豆啊面包啊，这个我们都觉得不行的，所以我就在想，这个吃饭既然很重要，那么怎么样把晚上那顿晚餐弄得很好，可以吸引很多的人来。结果第一天礼拜六要聚会，早上出去买菜，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也不会做什么菜，但是脑子里面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要做一道菜，这道菜呢我觉得以前在家里很好吃，就是土豆烧牛肉。这个记得以前苏联有个总书记说土豆烧牛肉就等于共产主义了，所以我们家那个时候大概过年才有吃，我一想德国既然土豆遍地都是，他们本来主食就是马铃薯，所以我觉得这个土豆出去一看很便宜啊，几块钱买一大袋，再一看牛肉很贵，哎呀，这怎么办，干脆改成猪肉，就买了一些猪肉回来。第一天就为了找那些调料找酱油就到处去跑，在德国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中国店，一间都找不到，找到一些越南人开的店， 那么就买了一些，一面买一面心里算啊，又花这些钱哈。但是最麻烦，下午开始想很多办法，怎么把生的煮成熟的啊，那个是最大的困难啊。那个时候就觉得为什么没有家里好好学。总而言之，好不容易晚上他们来以前做了一大锅这个土豆烧猪肉啊，煮了一锅饭啊，大概再弄了一个菜。第一天礼拜六就这样的开始查清，没想到第一天来了十几个人，小七一问味道怎么样，说很好吃啊，哎呀很久没有吃到了，很好吃，很高兴。以后呢，常常每一个周六变成我的重点就去放在这个做菜上面，但是当这个重点成为到后来变成我的一个负担，心里面就很紧张，然后呢又很埋怨，我说上帝啊，现在我要花那么多的时间，整个礼拜六都投进去了，后来人越来越多，最多的时候到七十几个人，有人当然也建议了，陆家你要不要改一个名称叫福音餐馆，我们这个很想念很怀念，哎呀可以有吃的，它就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我失去的是什么？其实我焦点没有放对，自己的生命没有好好的成长。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很用力的很努力的去跟人传福音，跟许多的慕道朋友在那里辩论，想要努力的去 convince 他们。但是有一天查经的时候，到了一半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去拿一本书，我出来的时候有一些朋友他们没有看到我，他们在那里讨论的一个事情刚好让我听见，他们说我们觉得陆家一定有心事，已经很久没有看见他笑了，都板个脸，不知道他到底是心怀什么什么心事，在那里竟然是讨论这件事。我心里面感觉一个好像很深的一个震撼，我问自己说，我不是努力告诉别人说这个福音能够带给你喜乐，能够带给你平安，但是人家那些福音朋友在那里问一个问题说，你一定有心事，很久没有看你笑，你说有喜乐，你自己没有喜乐。圣灵很深的责备。我记得接下来一个同工会跟这些同工在一起的时候，没想到又是听到同工们的称赞，我想我们确实都会这样，他们在那里提说感谢主，哎呀看到陆家虽然中国大陆的背景大陆来的，哎呀礼拜六这样的摆上投入，人数越来越加增。以前我听到这些话心里面很得意，甚至我常常对自己说，陆家你咬牙切齿你也得办下去，现在既然别人说你属灵，自己也觉得很属灵了，那再苦再累咬牙切齿，虽然心里面充满埋怨也失去笑容，但是我说我这个就走下去。那一天真的是圣灵责备到一个地步，忽然间就在同工会里面突然间就大哭，止不住的那个痛苦，话都讲不出来，那些同工就吓了一跳，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怎么过来讲，我想要跟他们讲话没有办法，非常我自己经历到第一次经历到这样一个极深的一个忧伤在里面，我深信这是圣灵那种的忧伤在内心。哎呀到一个地步离开那个座位就一个人跑到角落，我心里想说不要影响大家开会，哎呀但是没有办法停不下来，足足大概差不多20分钟，这件事情让当时的同工们都大吃一惊，也让他们每一位都印象深刻，差不多20分钟以后才能够停得下来。我没有办法，我就告诉他们，我说这是圣灵对我的责备，我说事实上我在做一件事，但是我没有活出这个生命，我在很努力告诉别人福音，但是我自己里面充满了自己的计算得失，失去了什么埋怨等等，甚至于很多的骄傲在里面，我是很享受大家的称赞，但是没有看见自己生命的光景。那件事情对我是一个 这生的一个属灵里面的教训。那个时候我真诚的请同工们不但为我祷告，我也请求给我一段时间，我说我今天必须要停一停，我不愿意再去做一个绊倒人。虽然那个时候很多的人来，好像来了不少的人，但是真正有多少位他们听见了一个全备的福音，他们也看见一个福音的管道，或者说福音当我去传的时候，到底这个福音在我的内心对我有什么改变，帮助我有什么样的更新。我满心感谢神的恩典和怜悯，我看见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属灵的家里面，让这些同工们一起来担待。当时许多的同工为我按手祷告，他们愿意来扶持，他们参与进来，他们要我休息一段的时间。我想这些都是神对我的怜悯，也让我真感觉到体会到福音不单是用口传，而且福音是用生活生命来见证来体会。而且福音我们在传的过程里面，首先神要先来改变我们，让我们在福音的大能当中看见自己首先需要被福音的改变。我们如果来传福音，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对你我也是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需要来思想和整理我们每一位的得救见证。我想最有力的可能是我们的见证，我们当然要跟他们谈这些经文，我们当然要告诉他们神的启示，但是另外有一件事情，就是结合我们刚刚讲的福音，因为它不但是语言的表达，它也是一个生命的经历。 ABC ABC， 也许我们的得救见证，我们在思想的过程里面，有人说每个人的重生得救的过程有一点像什么呢？有一点像啊，如果从这个啊加州到亚利桑那州啊，或者从这里的这个纽约州到了啊这个新泽西州 New Jersey 哈，你从纽约州到 New Jersey， 那里是有一个州界，有一个分界，但是如果你开车过去，可能你就很清楚看见那个界碑在哪里，但是如果你坐飞机的话，你越过的时候可能你没有很清楚看见那个界碑在哪里。重生的就对许多人来讲，有些人可以很清楚的记得他是某年某月哪一天哪一个时刻，他很清楚的知道他重生得救。对我来说，我很清楚知道1979年12月24号，我相信应该是下午大概三点左右的时间，在东北，在我的宿舍里面，当我跪在那里认罪悔改，清楚的经历到神赦罪的大恩，清楚经历到神的爱充满在心里面，为自己的罪痛哭，那个时刻是终生难忘。但是也许有些弟兄姊妹，他知道他是重生的，但是好像不像有人开车经过那个州界看到那么清楚那个界碑。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是能够确定一件事，我们知道我们是重生得救的人。而重生得救的这个见证，我们怎么来做出一个整理？因为这是很有力的一个表达。我们告诉别人福音，我们首先告诉他们这个福音对我们有什么改变。我们的得救见证不是一个话剧，不是一个辞藻很华丽的，或者是一个很 dramatic。 当然有一些人可能他们的得救见证得救的经历是很 dramatic， 但是我想大部分人可能不是这样。无论如何，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见证是很准确的。不由自主，有时候我们为了要说服别人，好像我们就在我们的见证上面会 加上一些什么东西，好像做一些文字的修饰，做一些文学的加工。那其实神要我们首先看见这个见证是我们经历的，我们确定的，准确的。那在一个时间里面，可能我们没有办法把它讲得很长，很好像一个长的 story， 我们怎么样让它在简明扼要的把这个救证，把这个见证提出来，而这个见证一定是以基督为中心， accurate, brief 和 Christ center 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是准确的，是简明扼要的。我想也许我们每一位当我们要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对自己的得救见证最好能够有一些文字上的整理，你会发现这个整理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福音单章，可以把它写在一个见证的里面发表，但是更多的时候是为了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首先有这个准备，否则别人马上问你怎么会信耶稣的，你信了主是怎么回事，福音对你产生什么影响，那这些是我们要来思考的。我看到圣经里面有好多的例子，路加福音第八章提到那个血漏的妇人，当主医治他以后，我一直在想耶稣为什么要明知故问，耶稣说谁摸了我，他怎么会不知道呢，他是大人的神，他当然知道，这样说神知道万人心里所存的。但是你发现当耶稣这样问的时候，是要让那个妇人有一个机会来做见证。这个妇人大概本来摸完以后他得了医治了，他打算消失在人群里面，所以接下来圣经说那妇人知道不能隐藏，我相信耶稣再给他一个机会啊，他知道不能隐藏，向谁隐藏，就是向主隐藏。也许人当然可以隐藏，因为没有人知道谁摸的嘛。那个彼得在说夫子啊，你还问呢、啊？你看这么多人拥挤在你旁边，你怎么问谁摸你呢？但是那妇人知道不能隐藏。隐藏这个词另外一种翻译，它原文的意思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叫做忘记，我觉得这个是更深刻的一个提醒，就是他知道不能忘记，他知道不能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那么他做了什么见证呢？你看他的见证圣经告诉我们简单的就是两部分，第一个为什么要摸耶稣以及如何得好了，那个妇人他就战战兢兢俯伏在耶稣脚前，把摸耶稣的缘故以及如何得好了当着众人都讲出来，他就做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就是第一你要当着众人，你不是说给自己听，你是尽可能的向别人讲。讲的话呢，见证就是主要是两部分，第一个为什么要摸耶稣，因为我们是罪人，第二个就是摸了耶稣以后有什么变化，如何被医治。那这是这个妇人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看见，第一个我们的见证是不能隐藏，因为神要我们做见证，同时我们不能忘记，我们不能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那我们的见证是当着众人，而且是大声的讲出来，他就当着众人的面都讲出来。我想他讲的时候其实是这个妇人可以说真的有信心，因为在犹太人当时这个文化里面，如果他公开要跟别人讲他是一个血肉的妇人，别人会用很异样的眼光看他，别人会觉得他是一个受了咒诅的人，别人是觉得他应该是一个远离人群的人，可能会遭到人更多的唾弃。但是今天他不在乎这一切，因为他不能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我们的见证有时候会好像把自己也稍微修饰的好看一点，但是这个妇人他如何为什么要摸耶稣怎么得好了他都讲出来。那在约翰福音第九章里面让我们看见那个瞎眼的得医治， 也是一样，他的见证，你注意看他回答那些法利赛人，他的回答都很简单，但是他回答里面把四件事情提出来。第一个，耶稣做了什么？第二个，耶稣是谁？第三件，他说有一件事你们讲这个耶稣，别的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情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现在我看见。那第四件事情，他很肯定的说，耶稣他是从神来的。那这样的见证，虽然他做了见证，最后被犹太人赶出去，但是感谢神，真看见他是一个蒙恩得救的，因为他不能忘记神的恩典，哪怕受到再多的逼迫，哪怕被犹太人赶出去，但是他不管。他说他如何来救我，我从前瞎眼的，现在我看见。耶稣基督是从神来的先知，他是一个敬奉神的，他一定从神来。所以我想到我们的得救见证也是这样。好，那我们最后这一部分来看一看耶稣的布道示范。耶稣在传福音里面，我觉得很宝贵的，好像可以把它归纳为这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广种，耶稣常常用这个撒种的比喻，用农夫的比喻。我们今天分享说，我们都是好像劳力的农夫，传福音就是一个劳力的农夫。那我现在带的这个服事的这个宣教的单位叫做 sower， 我把它翻成中文就是播种者，撒种的。我求神也真是帮助我能够真正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撒种的人， sower。 耶稣的布道里面看见他有广种，同时看见他有精耕，这是耶稣他在宣讲福音，宣讲神的国，宣讲天上的事，在这个当中非常的宝贵。广众和精耕，那么你如果注意到耶稣的传福音的对象和场所，你发现他的对象非常的广泛。耶稣向这些人都传过，当时犹太人的社会里面有不同的派别，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西律党人、分锐党人。像这个彼得，我们知道他这是属于分锐党，以前被称为分锐党的西门彼得。那他像尼哥底母是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是当时不信复活的。这些好像派别，好像今天如果你在一个群体里面，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所谓意识形态，可能他是蓝的，可能他是绿的，可能他是红的，不管怎么样。如果今天我们在传福音当中，我们说因为意识形态跟他不同，所以我们就不向他传，你发现这个跟耶稣的示范完全背道而驰。耶稣不管他是什么样的意识形态，耶稣也不分人种。耶稣在加利利那一带，像撒玛利亚人，像犹太人，刚刚念的圣经保罗说，无论是希律尼人是化外人，他这个话没有讲错，当时这个罗马帝国的所谓的希腊人，讲希腊话的，在这个范畴以外，好像中国以前称的除了中原那一带，其他都是这个蛮夷之邦啊。那么这个今天来看也确实这样，因为这个希腊的这个文化，它的这个所谓的先进性，它当时确实是非常的发达。那在那个文化没有到的一些地方，确确实实你看到很多好像思想也好，行为也好，人的想法好像还没有被完全的受到这种文化的影响。但是不管怎么样，保罗说无论是希律尼人，是犹太人，是罗马人，不受人种的限制。那么对社会阶层，耶稣的宣道有平民、知识分子、税吏、娼妓、渔夫、孩童、士兵、盗贼、乞丐、家庭主妇。如果把耶稣接触的这些人，你看一看他的背景，包括这本圣经上帝用来启示我们的这本圣经的作者，这些被圣灵感动 写下神的启示的这些四十几位，那个背景都是非常的不同，就让我们看见原来这个福音真是像神所告诉我们，他要万人得救，这个福音是像普世的，是像所有人的。那耶稣在传福音的场所里面也是这样，各种地方，家里面、圣殿，在城市里面，在大街上面，在山上，在海边，在旷野，在郊外，甚至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可以说他不分任何场所，他不是只在某一个地方传。有的时候我们会比较在一个布道会之前或者之后的陪谈的时候，我们在很努力的传，但是好像那个场合之外有时候我们就不传了哈。有时候我们饭桌上明明有一些慕道朋友，我们好像也顾不得传了，我们先顾着跟他谈谈过去啊，谈别的事情了哈。但是我们发现耶稣在传福音当中，他是各种对象、各种场所，他都尽量的把握，尽量的来这个宣讲，总要把福音传出去。用保罗的话来讲，就是得时不得时，都在做这件事。耶稣传福音的时机和方法，他在传福音的什么时候传？任何时候，社会的交往、会堂的敬拜、在迦拿的婚宴上面、水奠酒，告诉别人，真正一个生命得了福音就是一个水奠酒的人生。在丧礼哀痛的时候，我们记得那个拿因城的寡妇，或者是在拉萨路这样的一个已经死了，在那个过程里面，当尼哥底母深更半夜找耶稣，耶稣接待他，耶稣到一个叫做西门的人家里去做客，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形，耶稣都在宣讲福音，都在讲神国的事情。耶稣传福音的方法很有意思，各种哈。耶稣他尼哥底母是提问题，他问耶稣提问的，跟撒玛利亚夫人呢是对谈的。这个像玛利亚，耶稣是谈道的方式，讲道的方式。他到西门家是做探访，他也用比喻的方式来谈。耶稣的治病赶鬼是一个行动的方式来谈。福音能够带给人什么？当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门徒说：“夫子，你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们很大的提醒。见证式的布道就是：你们来看，好像保罗说：“你们效法我。”那么，耶稣为门徒的洗脚，一个见证式的，用行动来见证神恩惠的福音。我想这些的方式都可以带给我们许多的示范，这是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在对谈里面探访当中，我们尽量收集一些遇到的比喻，要把福音讲得清楚，我们尽可能的要来在各样的场合来跟人分享这福音的好处。那耶稣传福音的范围和效果，其实我觉得这个效果真正的一个意思是这个 follow up， 讲跟进，所以在这里大家可以把讲义上的这个词改一下，改做这个跟进，耶稣传福音的范围和他的跟进。这个是讲到不但耶稣是有广众，而且他有精根。你发现耶稣传福音的范围是很广，这个在山上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有男丁就有5000，至少超过10000人在那里。但是耶稣大的范围，但是你同时看见耶稣最 close 的三个门徒，到12个门徒，到70个人，打发他们，而且耶稣对一些特定的 像玛利亚的一家尼哥底母井边的妇人，也包括使徒保罗，从范围来看有广，但是它也有窄。这个窄就是它的精根，不但是广众来传这个福音，而且是来做很多的跟进。因为耶稣讲一个比喻我们都印象很深刻，就讲到这个撒种的比喻，在路加福音第八章讲到有四种的情形，当神的道人领受了，有的会在路旁，有的在磐石上没有根基，有的在荆棘里，有的是在好土里面。我们一方面努力的传，做撒种的人，但是同时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做跟进的工作。当我们看见有好土里面落在里面，我们赶快要做这个跟进，要做精耕的工作。我深信今天对中国大陆这个群体，好像跟其他的族群比，似乎真的以心田的角度来讲是属于好土的范围，是非常渴慕愿意接受福音。我听到一个弟兄跟我说，像这样的纽约灵命晋升特会过去办的时候大概很少，中国大陆背景的比较少，多半是台湾香港弟兄姐妹的背景。但是这一次当这个主席在上面说第一次的举手，而那些举手的这个弟兄去做了一些调查，大部分这一次第一次来的大部分是中国大陆背景。这个说明一件什么事情？不单单现在福音营布道会中国大陆的背景大量的在当中占了极大的比例，甚至今天许多像这样的特会针对基督徒的，那么这个生命期刊他们每三年在芝加哥办的那这个中国福音大会也是一样，这两届他们感觉为什么上一届去年十二月的 80% 是中国大陆背景，这样一个非常培灵造就性的聚会。所以我们也看见，为此感谢神，好像今天有这个群体上帝在预备让他成为一个好土，那我们就求神来帮助我们。你发现耶稣他用什么办法跟进当中亲自的带领，然后同住同行，这个彼得雅各约翰几乎是一直跟耶稣在走，耶稣到哪里都把他们带着，耶稣精心的来教导他们，除了登山宝训广大的群众的讲，耶稣个别的教导带领，耶稣亲身的示范，为他们洗脚，每一次耶稣做给他们看，耶稣在爱中来建立他们。像这个彼得虽然是软弱跌倒三次，但是耶稣一次一次建立他，耶稣也托付责任给他，你喂养我的羊，耶稣也允许他的门徒们有犯错的机会，这些都犯过错误，那个约翰也犯过，约翰说这个既然撒玛利亚人他们这个拒绝你，你让这个天火这个天上的火下来把他们都烧灭，很大的错误。彼得也是一样，甚至于叫基督不要上十字架，但是基督总允许他们犯错。耶稣也给这些门徒盼望，让他们更深的去了解神国的事情，让他们一次次告诉他们将来我要复活的，告诉他们你们虽然地上的生命舍弃了，但是你们跟着我的有一个永远的生命。所以我想到这个广种跟精耕，基督在地上就是这样不辞劳苦的，用主自己的话来说，天上的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但是它没有枕头的地方。他不断的在宣讲神的福音，基督也把福音整个的发表在你我的面前，基督也用他的牺牲的大爱，用他的舍己的这个实践，在十字架上把福音向我们表明。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掌握圣经里面启示福音的内容，我们也靠主的恩典成为一个被福音首先改变的人，我们也愿意效法基督的样式来传福音。那我记得在神学院的时候，老师讲过一个例子让我印象很深刻，他说很多人担心说这个很怕传福音，那么这个有在神学里面啊，有一个神学生，神学生最怕的就是毕业讲道，因为如果你最后不能站上台讲一天道，你没有办法毕业。我们那个时候都经过这种这个最担心，以前从来没有讲过道的，那要在众人面前来讲道。结果有一个神学生呢，他轮到他讲了，他站上去就脑子一片空白，什么都想不起来，看下面人头模糊，最后憋了半天，他等他，后来他问他一句话，他说我讲什么你们知道吗？这个想不出别的来，真的全忘记了。大家说不知道啊，谁知道你要讲什么，他说你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下去了，下去了。这老师很气啊，老师说你不行啊，你这个你要预备做神的工人，怎么可以就这样呢？好好预备好，下次周会再给你一次你讲。你如果这样不行啊，大家为他祷告，他也回去拼命祷告，下个周末又上去了，那个周会的时候又上去，结果还是一样，真的一片空白啊！左看右看，哎呀，怎么办呢？最后还是这句话，请问你们知道我要讲什么？当然没有人知道，但是这是大家想说给他一些鼓励吧，反正你肯定讲神的话，所以有人说知道知道了，你一定讲神的话，他说你们知道知道，我不讲了，下去了。老师被他气死，老师说不行啊，你总的不是大家神的道，你总的把它变成一篇讲章啊，最后给他一次机会哈，你如果下个周会你还是这样，真的毕不了业哈，你就不行了。结果呢第三个周会他上去了，那真的这个弟兄很努力啊，他半夜都睡不着起来准备讲章拼命祷告，但是第一次就是这样，他上去又是这样手脚发抖，看到下面忽然什么都忘记了，憋了半天还是这句话，请问你们知道我要讲什么？结果据说下面分了两派，一派说不知道啊，另外一派说知道，大概不知道他到底讲什么。结果他一看分两派，他这样知道的去告诉不知道的，他下去他心里想说肯定完了，这下我也毕不了业了。没想到他下来了，老师上去了，老师说这个弟兄通过了，他刚刚讲了一篇很简明扼要的道，传福音就是知道的去告诉不知道的，通过了，通过了。那老师是用这个来鼓励我们，但是另外一方面确确实实传福音就是我们知道的去告诉不知道的。今天我们神恩待我们，既然我们了解了福音，明白了福音，愿神帮助我们，我们知道多少我们总要去告诉别人，圣经多讲的我们多讲，圣经少讲的我们少讲，圣经不讲的我们当然不讲，一切以神的话为基准，但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他的道上面更加的丰富，知道神的恩典和他的智慧，然后让我们竭尽全力来做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求你再次帮助我们，主啊，我们向你承认我们是何等的软弱，主啊，但是我们愿意像我们的弟兄保罗一样，我们要真知道神，我们要更深竭力的来知道神，我们要更深的愿意让福音变成我们的生命，主也让我们浸在福音里面，好使我们能够真正明白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信他的，福音能够更新我们，改变我们，也让我们成为神恩惠福音的出口。主啊，求你恩待我们，启示我们。主啊，当年那些软弱的门徒，主啊，因为他们跟随你，定睛在你身上，就看见一个个被你建立，也成为大能的神的勇士。主，我们深信今天我们只要定睛在基督的身上，我们只要跟随主跟到底，我们就一定能够完成主的托付，来成为神恩惠福音的见证人。谢谢主帮助我们，也应纳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我们如此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